万圣节那天，在通向差点没头的尼姑的晚会的那条过道上，也已经点着蜡烛了，但是效果却一点也不令人愉快。那些蜡烛都是黑乎乎的细细的小蜡烛，燃烧的时候闪着蓝莹莹的光，即使照在他们三个充满生机的脸上，也是显得阴森森的。他们每走一步，气温都在降低。哈利颤抖着，把衣服拉紧了，裹住了自己。这时候，他听见一种声音，仿佛是一千个指甲在一块巨大的黑板上刮来刮去。罗恩低声说：“
哎呦，这也叫音乐？哎呦！”
他们转过了一个拐角，看见了差点没头的尼克站在一个门口，身上披挂着黑色天鹅绒的幕布。他无限忧伤地说：“
啊，亲爱的朋友，欢迎欢迎，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尼克脱掉了插着羽毛的帽子，鞠躬请他们进去。眼前的景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呢。地下教室里挤满了几百个乳白色的半透明的身影，他们大多在拥挤不堪的舞场上游来游去，合着30把越剧发出的可怕而颤抖的声音跳着弯儿去。演奏越剧的乐队就坐在铺着黑布的舞台上，头顶上的一个枝形吊灯里也点燃了一千支蜡烛，放出午夜的蓝光。哈利、罗恩和霍敏他们三个人的呼吸在面前形成了一团团的雾气，仿佛走进了冷藏室。哈利提出建议，想暖一暖他的脚。
我们到处走走看看吧。
罗恩紧张地说：“
哎，你小心点啊，不要从什么人的身体里穿过。”
于是他们绕着舞场边缘慢慢地走着，经过一群闷闷不乐的修女，一个戴着锁链的衣衫褴褛的男人，还有一个胖修士，一个呼气趴气的鬼魂，性情活泼愉快，此刻正在和一个脑门上插着一根剑的骑士聊天。哈利还看到了雪人巴罗，这是在哈利的意料之中的。雪人巴罗是斯莱特林的鬼魂，他骨瘦如柴，两眼发直，身上沾满银色的血迹，其他鬼魂正给他腾出了一大块的地方。这时候霍敏突然停住了脚步。
哦，糟糕，快转身，快转身，哎呀，我不想跟哭泣的淘金狼说话。
他们三个匆匆的从原路返回的时候，哈利问：“
谁？你说谁？霍敏，淘金娘？”“
嗯，是的，淘金娘，她待在一楼的女生盥洗室里。”“
什么？待在盥洗室里？”“
对，盥洗室一年到头主顾着，因为她不停地发脾气，把水泼得到处都是。我只要能够避免，是尽量不到那儿去的。你上厕所，他冲你尖声的哭叫，哎呀，真是太可怕了，真的。”
这时候罗恩突然说，
哎，哈利，看，吃的东西。
地下教室的另一头是一张长长的桌子，上面也铺着黑色天鹅绒。他们三个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紧接着就惊恐万分地停下了。那气味，哎呀，真是太难闻了。大块大块的肉已经腐烂了，就放在漂亮的银盘子里。那漆黑的烤成焦炭的蛋糕堆在大托盘里，还有大量的长满蛆虫的肉馅羊肚，一块覆盖着绿毛的奶酪。在桌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块巨大的墓碑形的灰色蛋糕，上面呢用焦油状的糖霜拼出了这样的字样：尼古拉斯·德明西·布皮本爵士，逝于1492年10月31日。哈利简直是看得目瞪口呆。这时候，一个肥胖的鬼魂向桌子走来，他蹲下身子，直接从桌子中间通过了，嘴巴长得大大的，正好穿过一条臭气熏天的大马哈鱼。哈利问，
哎，你这样直接穿过去能尝出味道吗？
嗯，差不多吧。
鬼魂似乎有点悲哀，他转身就飘走了。
嗯，我猜想他们让食物腐烂是想让味道更浓一些吧。
呼命很有见识地说着，他捂着鼻子靠上前去细细地看那个腐烂的肉馅羊肚。
哎，哈利，呼命，我们走吧。哎呦，我感到太恶心了，快走吧。
他们三个还没来得及转身，一个矮小的男鬼突然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停在了他们面前的半空中。哈利小心翼翼地说，
哦，你好，皮皮鬼。
皮皮鬼呀，是一个专门搞恶作剧的鬼。他和他们周围的那些鬼魂不同，不是苍白而透明的，恰恰相反，这个皮皮鬼戴着一顶鲜艳的橘红色晚会帽，打着旋转的蝴蝶领结，一副坏样的阔脸上呲牙咧嘴的露出笑容。皮皮鬼他甜甜的递给了他们一碗长满霉菌的花生。
嘿嘿嘿，来，想来点吗？
不，谢谢你。
嗯，听见你们在议论可怜的淘金娘，议论可怜的淘金娘是真不礼貌啊。
哎，淘金娘！哦，不要，皮皮鬼，别把我的话告诉淘金娘，她会感到很难过的。我求求你了，我是说着玩的。我不介意她那样。你好，淘金娘。
这时候，一个矮矮胖胖的姑娘的鬼魂飘然而至，她那张脸是哈利见过的最阴沉忧郁的脸，被直溜溜的长发和厚厚的珍珠色的眼镜遮去了一半。淘金娘绷着脸，
怎么？
霍敏用假装很愉快的声音说，
你
好，陶金娘，很高兴在盥洗室外面看到你。
陶金娘抽了抽鼻子，皮皮鬼狡猾地在陶金娘的耳边说：
霍敏小姐刚才正议论你呢。
霍敏狠狠地瞪了一眼皮皮鬼，
我正在说，在说陶金娘，你今晚的样子真漂亮。
陶金娘狐疑地看着霍敏，你们在取笑我。陶金娘说着，眼泪就扑簌簌地从她那透明的小眼睛里飞落在地上。
霍敏赶紧说，没有没有，真的，我刚才不是说陶金娘的样子很漂亮吗？
霍敏一边说着，一边用胳膊肘使劲地捣着哈利和路恩的肋骨。
哦，对，是，他是这么说，对对对，他是这么说的，陶金娘，他说你很漂亮。
嗯，别骗我。哎，
陶金娘喘着气，眼泪滔滔不绝地滚了下来。皮皮鬼在他的身后快活地咯咯直笑。陶金娘说，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别人在背后叫我什么吗？叫我肥婆陶金娘，丑八怪陶金娘，可怜的哭哭啼啼闷闷不乐的陶金娘。
皮皮鬼压低了声音在他耳边说，
哎，陶金娘，你还漏说了一个，满脸粉刺的陶金娘。
哭泣的陶金娘突然伤心地抽泣起来，她奔出了地下教室，皮皮鬼飞快地在她后面追着，用发霉的花生砸她，还一边大喊，
满脸粉刺，满脸粉刺。
霍敏很难过，
哦天哪。
这时候差点没头的米可从人群中飘然而至。
哦，你们玩得高兴吗？
哦，很高兴。
其实他们三个都在撒谎。差点没头的米可接着说，
哎，人数还令人满意，哭喊的寡妇大老远的从坎德郡赶来，我讲话的时间快要到了，我最好去跟乐队提个醒。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乐队突然停止了演奏，他们和地下教室里的每个人都沉默下来，兴奋地环顾了四周，一只猎号吹响了。差点没头的妮可痛苦地说，
哦，糟糕了，糟了。
从地下教室的墙壁突然蹦出了12匹鬼马，每匹马上面都有一个无头的骑士。全体参加晚会的人热烈鼓掌，哈利也拍起了巴掌，但是一看到妮可的脸色，哈利就赶紧停住了。12匹鬼马跑到了舞场中央，猛地站住了，先用后腿直立起来，又踢起后蹄。最前面的马上是一个大块头的鬼，长着络腮胡子的脑袋夹在了胳膊底下，还吹着号角。这个大块头从马上跳下来，把脑袋高高的举在半空中，这样他便可以从上面看着众人了。这时候大家哈哈大笑， 这个大块头大踏步的向差点没头的妮可走来，还一边马马虎虎的把脑袋往脖子上那么一塞。
嘿，妮可，你好，脑袋还挂在那吗？
他发出了一阵粗野的狂笑，拍了拍差点没头的妮可的肩膀。妮可态度很生硬。哦，欢迎光临，帕特利克。帕特利克先生一眼看见了哈利、卢恩和胡敏，他假装吃惊的高高的跳了起来。
哦，活人！
结果脑袋又掉了下来。这时候大家哄堂大笑。差点没头的妮可板着脸说：“非常有趣。”帕特利克先生的脑袋在地板上喊着：“
别管妮可，他还为我们不让他参加猎手队而耿耿于怀呢。可是我想说，你们看看这家伙。”
哈利看到妮可意味深长的目光，慌忙地说：“
我认为妮可非常的吓人，而且……哦。”
帕德里克先生的脑袋继续地喊着：“
哈哈，我猜是他叫你这么说的吧？”啊！
这时候差点没头的妮可大声地说：“
诸位请注意了，现在我开始讲话。”
他说着一边大步地走向了讲台，来到了一道冰冷的蓝色聚光灯下。“
我已故的勋爵们、女士们和先生们，我怀着极大的悲痛。”
他后面的话便没有人能听见了。帕德里克先生和无头猎手队的其他成员玩起了一种头顶曲棍球的游戏，众人都转过身来观看。差点没头的妮可徒劳地试图重新抓住观众，可是帕特里克先生的脑袋在一片欢呼声中从他身边飞过，他只好败下阵来。这时候哈利已经觉得很冷了，肚子更是饿得咕咕咕的直叫。“
哎，哈利，我再也受不住了。”
罗恩嘟囔着，他的牙齿咯咯咯的打颤。这时候乐队又吱吱呀呀的开始演奏了，大鬼小鬼们飘飘然的又回到了舞场。哈利赞同罗恩的说法：“
对，我们走吧，快走吧。”
于是他们向门口转移，一边对每个看着他们的人点头微笑。一分钟后，他们就匆匆地走在点着黑蜡烛的过道里了。“
哎呀，我猜想布丁大概还没有吃完吧。”
罗恩满怀希望地说着，领头向通往门厅的台阶走去。这时候哈利听见了一个声音：“
撕你，撕裂你，杀死你。”
又是那个声音，那个哈利曾在罗哈特办公室里听见过的冷冰冰的、杀气腾腾的声音。哈利踉跄着停下了脚步，他抓住石墙，全神贯注地听着。 一边环顾着四周，眯着眼睛，在光线昏暗的过道里上上下下的寻找着。
哎，哈利，你怎么了？
哦，论我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你先别说话。
饿坏了，好久好久了。
你听，你听了，
杀人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声音越来越弱了，哈利可以肯定，那个声音在移动，在向上移动。哈利盯着漆黑的天花板，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既恐惧又兴奋的感觉。那个东西怎么可能向上移动呢？难道它是一个幽灵？石头砌成的天花板根本挡不住它。
嘿，罗恩，后面，走这边，快走这边！
哈利喊着，撒腿跑了起来。他跑上了楼梯，跑进了门厅。这里回荡着礼堂里万圣节宴会的欢声笑语，不太可能听见其他的动静。哈利全速奔上了大理石的楼梯，来到了二楼。罗恩和霍明也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
哈利，哈利，哎呀，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嘘！哈利竖起了耳朵，远远的，从上面一层楼上，那个声音又传来了，而且变得越发的微弱。
我闻到了血腥味儿。我闻到了血腥味儿。
哈利的肚子猛地抽动起来，
他要杀人了，他要杀人了！
他喊着，然后不顾罗恩和霍明脸上那困惑的表情，哈利三步两步登上了一层楼梯，一边在他沉重的脚步声中倾听着。哈利又飞奔着把三楼转了个遍，诺恩和霍敏也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
哈利，哈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二部《哈利波特与密室》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